民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民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尊塑金身》，作者北京昌平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1年12月31日。我是北京昌平大法弟子，今年51岁，1997年喜得大法。由于父母均是大法弟子，家里又是学法典，所以我常年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之中，身心受益，感觉无限的幸福和美好。经历了多年的彷徨和迷茫，我于2014年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感恩师尊起正念，感恩师尊塑金身，感恩师尊常保护。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紧紧跟着正法进程，现将自己正念闯魔窟的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不符合大法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深陷魔窟。2015年7月20日上午10点，我正在岗位上辛勤工作，突然接到通知，科室领导要和我一起去保卫科调查情况。我起身时脑子中闪过不好的一念，哦，可能因为素江，无形之中承认了邪恶的安排、命令和指使。进门后，除了保卫科科长，还有两个警察让我去派出所了解情况。下楼时，我感觉自己被人使劲推了一下，心中明白这次绝不是像以往了解情况那么简单。车里警察问我是不是也修炼法轮功，我回答说是。走进派出所冰冷的大铁门，才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我哪经过这种场面啊，心里一团乱麻。好在在此之前，我听过一遍张义杰写的九集的音频节目《北京女子劳教所》，心里渐渐踏实下来，知道如何面对迫害了。此时我的母亲同修同时被绑架至此，她一身正气，坦坦荡荡，微微一笑，悄声提醒我，慈悲能容天地春。慈悲能容天地春，出自师父诗词《红楹二·法正乾坤》。我忐忑不安的、隐藏的怕心一放到底，真是谢谢师尊悉心保护，我深感师尊就在我的身边。到了晚上六点，突然来月经了，一名戴眼镜的女警察主动递给我一片卫生巾，我马上抓住了机会跟她说，大姐，您真细心，这种环境下还能体谅我的难处，你心眼真好，谢谢啊。她说，没事儿，不用谢。我说，您这么善良，一定要有个好的未来。您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常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啊。他一脸疑惑地问，看你这么文文静静的一个人，怎么学这个啊？看来他对法轮功有误解。于是我和他促膝长谈，告诉他自己得法的经过，告诉他我自己和家人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喜悦，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做比好人更好的人。邪党首恶江泽民发动迫害大法弟子，绑架关押大法弟子，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发黑财。最后我说，人在做，神在看，你千万不要当替罪羊，千万不要和佛法结恶缘啊。他连连点头，深受感动，谢谢大法师父，谢谢您让我明白了真相，并悄悄嘱咐我，让我千万保护好自己。晚上十点，我和另外四位同修头上分别被套上黑塑料袋，推上车送往看守所。突然之间，一名同修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大家一起高呼，李洪志师父好，还我师父清白。 那喊声震天动地，响彻寰宇，久久在派出所上空回荡。第二部分，将计就计。来到看守所，我第一时间就彻底摘掉了自己的近视眼镜，不看不听不配合，十几个警察站在对面，我视而不见，内心坦坦荡荡，心生正念。我只听师父安排，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告诉他们说，我不穿号服，我不是犯人。其中一个警察走上来说，让干什么干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进到监室，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早已为我做了周密的安排。这里有两名密云大法弟子是亲姐妹，姐姐叫美莲，妹妹叫红梅，40来岁，至今未婚。他们兼修大法，纯净的像圣洁的莲花。姐妹俩告诉我，在这种环境中，在哪里打坐，哪里练功，怎样坚持整点发正念，日常应该注意的细节，第二天就无罪释放回家了。我顿时感觉自己如同汪洋中的小船，那样孤独无助，找不着方向。谁知监室内犯人打架调走，换进来的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A 同修。 A 同修是一名坚定的大法徒，被非法关押7年半，他教我背诵论语，背红吟，用水笔在纸上默写师父经文真修，告诉我解体自己的怕心和人心，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在法上给了我这个新学员无私的帮助。我们共同配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着自己的史前誓约。我们整点发正念，利用早上他们背监规的半个小时背红吟红吟二，坐板时间练静功，放风时间练动功，一有功夫就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全屋犯人一个不落讲真相，做三退。常常有人跟我俩说，姐姐给我背背您学的那个吧，我听着心里特踏实，感觉可舒服了。于是我们齐声背诵师父的论语，背完发正念，清理看守所空间场范围内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我们立掌发正念时，真的看到房顶上的虫子什么的刷刷往下掉。监室的头板跟我说，姐姐，我梦见我爸爸开着拖拉机上这里找我来了，你说怎么回事，他都死了好些年了，吓得我一宿睡不着觉。别害怕，睡不着就念九字真言吧，他来找你做三退来了吧，你自己退了也别不管他呀。于是他实名给他爸爸做了退队。那段日子里，听说可以请律师辩护，我不请不承认，心想着我又没犯罪，请什么律师啊，请了不就承认邪恶安排了吗？家里托关系找人软磨硬泡让我放弃大法修炼，要不会影响我丈夫的前途。警察3天2头提审，威胁恐吓，说不放弃大法单位就不让上班，开除公职。我坦然一笑说，我没说离婚，我更没说不要工作不要家庭，但是让我放弃大法永远不可能。警察气得无可奈何，信不信，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孩子弄到这里来。我说，那有什么不幸啊，你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样对你没什么好处。小伙子，看你这么年轻有为，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千万不要和佛法结恶缘啊。一天下午放风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当时我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身边的人一个个回屋， A 同修提醒我要不先别练了，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屹立在瓢泼大雨中抱轮纹丝不动。雨中冲过来俩犯人，连踢带踹拉我回去。我说放风还没完呢，死也不回屋，谁也别想动我。这时候头上铁丝网旁边围过来一群人，警笛鸣响，大喇叭里头问什么情况，头板回答，法轮功在风圈练功不回屋。法轮功他练他的，管他干什么呀，你管得了吗？谁让你让大家伙回去的， 这些人拥挤踩踏伤了怎么办？本来就是放风没结束呢。当时让大家继续放风，第二天就把头版撤了。狱警过来找我谈话，你看你现在都傻了，迟钝了，老太太似的，你怎么老在风圈练功啊？你真要把牢底坐穿呀。结果他还没说完，大喇叭就喊话让我和 A 同修准备回家了。临别之际，我来到讲台前面，对满屋的有缘人感慨万千，发自内心的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我说，各位姐姐妹妹阿姨大妈们，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保护，请你们每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面对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一定要珍惜自己，一定要牢记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们，保佑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平平安安。第三部分，护法的金刚。2015年9月3日，我终于以零口供走出看守所，始终没有任何签字，正念闯出魔窟。谁知没有回家，被非法转移到位于当地转化班强制洗脑。这里的环境更加恶劣，四个同修每个人身边有一个人24小时监视，院子里十几个大摄像头，不让我们说话，不让我们交流和沟通，天天放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录像。一天晚上六点，我离开饭桌回房间，坐床上立掌发正念，610主任突然冲进来，上前啪一下打掉我的右手，恶狠狠地质问，你干什么呢？我说发正念。他说不许发，全世界大法弟子整点发正念，我在监狱都发，一次也不能少。他说我这地盘就不行，有本事你把你老公的病发好，把你孩子的病发好。我心里发正念，清除这个人身后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感觉真是他太可怜了。第二天下午两点开始放攻击大法的录像，还有一人在那里骂师父，我一分钟也看不下去，真想一把拔掉电视电线。转念一想，这样不行，自己有争斗心，另外这样不理性，容易给邪恶抓住把柄，反倒不好办了。于是我轻轻拍拍右边同修的肩膀，示意他别听了，集体罢课，然后自己大步流星往门口走去。他们在身后高喊，你干什么去？我说回房睡觉。610主任冲过来拉我，连推带搡问我为什么。我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因为你骂人，你骂我师父，我绝不答应，今天你必须向我道歉。还有昨天你身为政府工作人员那么伤我心，说我老公，说我孩子的病，你问问全单位，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当面提我老公的病，你居然往我的伤口上撒盐，你觉得合适吗？今天这课我就是不听了。一个姓刘的主任宣布，今天晚上休息，听课一次，大家回去休息休息。他的工作方式方法是不好，我让他明天给你道歉。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现在不叫转化班，叫法治学习班，你不转化也行。第二天不知哪派来两个人转化我们，我出来进去正眼也不看他们，不给他们任何说话的机会，他们灰溜溜地走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出一颗纯净的心，作者中国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号。我走入大法修炼20多年了，在法轮佛法的指引和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历经各种磨难，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我性情暴躁，点火就着，自私自利的，与公公婆婆之间简直是水火不容。修炼后变得心态平和，遇事不惊，宽厚待人，化解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恩恩怨怨。在我修炼后，公公得了癌症，就来到我家，还带来了一支小分队。原来的三口之家一下子变成了七八口人。婆婆时常又哭又闹，还挑三拣四，里里外外乱哄哄的。我极力控制自己，不被带动，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有时眼前经常闪现出他们以前对我的一副副凶恶的面孔，我就立即清除他，视为要修去的妒忌和怨恨心，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是非本是前世怨，这是偿还。于是对待公婆就像亲生父母一样，以德报怨。家人不顺气就对我发火，说出的话很刺耳，真是难以承受。我向内找，是不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对，招来对方的反感。用对方的表现作为自己的镜子，向内找，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修掉自身不好的物质。我心中有转法轮中的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公公住院的医疗费非常昂贵，我不计较也不过问，需要啥买啥。我明白，这正是修掉我对金钱执着的好机会。好菜好饭都给家人客人吃，剩菜剩饭是我的。三伏天吃剩的菜忘了放进冰箱变质了，我舍不得扔，自己吃了，啥事儿没有。修炼人的身体有能量，有慈悲的师父保护。丈夫经常不在家，整个的家庭负担落在我的身上。我以苦为乐，不管咋忙，五套功法坚持练，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晚上制作讲真相用的光盘，每天工作到夜晚12点以后，状态非常好的时候，5分钟睡一觉，没有一点疲惫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有强大的正念。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思想清净，干扰就少。讲真相力度大。从2018年明慧网发表了第二套功法抱轮一小时的练功音乐后，我一直坚持练一小时抱轮，有时落下，下次补上。安逸心一上来，一旦睡过点了，心里很难受。我就自问，你这是修炼如初吗？今生有幸得到高德大法，有师父保护，是何等的幸运啊！弟子们自身的巨大业力，各种大难，慈悲的师尊都替我们承受了。不能偷懒，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思想在法上，排斥杂念，避免被魔钻空子。大法弟子该做的必须做到。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法，凡是来到我家的亲友们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后都做三退，走时带上真相光盘，有的还帮我发光盘。大姑姐给我打电话，感动地说，有你这样的兄弟媳妇，是咱家祖上有德呀。公公出院后跟我学练五套功法，身体越来越好。老人感动地说，谢谢儿媳妇对我的精心照顾。我说，您千万可别谢我，快谢谢李大师吧，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才能做到的，否则绝对做不到的。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双方老人不论来我家住多久，我都精心照顾，盛情款待，不收老人任何钱。在这扭曲腐败的社会环境中，大法弟子在播撒慈悲善良的种子，要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多年来，人们迷恋手机，玩微信，朋友把我圈进圈里去了。我开始在群里给大家讲真相，结果这手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上瘾了，难以自拔。女儿看我修炼不精进，替我着急，就把我的手机中的电池扔掉了。我却没有悟到是师父利用孩子在警告我。有一天，突然想起师父红银三中的诗《穿肠》：酒是穿肠药，上瘾难戒掉，一杯解心忧，十觞鬼在笑。我猛然清醒了，什么微信，这是魔呀，他在干扰我做正事，往下拖我呢，让我牵挂姐妹情、朋友情，七情六欲不断，是真修吗？看到明慧编辑部发出通知，让大家删除微信软件，我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兑现史前大愿。就在我删除微信的当天，在晴朗的天空中，我看到了美丽的彩虹。我想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我向师父核实，谢谢师父。自从1999年720，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纷纷投入到助师正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洪流中，这是弟子的使命。这些年来，不管是坐火车、汽车、飞机、旅店，或走在街上，任何环境，所有遇到的有缘人，我都想方设法地让对方明白真相。前提是必须让众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自身有强大的能量，还得讲究方式、方法，效果才会好，做法不能千篇一律。派出所和社区经常来骚扰，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一伙接着一伙的来，不管是谁来，都是来听真相的，修炼人没有敌人。我都一一的接待，其中有几个人明白了真相还做了三退，临走时一再表示不再来了。有一回带着孩子刚要出去，防盗门铃就响了，门一开，门口站了一群人，带队的是个中共的女书记，二话没说就上前拉我的胳膊，一脸阴沉地说：咱们是到社区还是在你家？我很平静，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我说，我不去社区，我的家也不是谁都随便来的，有事就在这儿说吧。我接着说，我修炼真善人，品德高尚，你还是放尊重些，你的举动很不文明，但是我不怪你，因为你是被谎言蒙骗的。我不管你是什么职位，明白真相是你来世的大愿，你应该听听世界的呼声。真善人是普世的价值，就是再坏的人，只要真心修自己，就会变好。国家还怕好人多吗？你们拿着人民的俸禄，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看看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哪个朝代，迫害佛法，迫害信仰，就会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你们要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我给他们讲了很多。最后我问他们说，你们听明白了吗？有的人点头。我说，要是听明白了，你们就请回吧。他们啥也没说，全都走了。我也带着孩子出去了。边走孩子边说，妈妈，你咋这么能说？我说，不是我能说，是师父加持我才能说清楚的。2015年10月，我和一位同修配合发新年真相台历，边发边讲真相，不知不觉地走到两个警察跟前。 我没犹豫，拿着真相台历对这两个警察说：“你们好，打扰一下。”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发放真相台历。”其中一个问：“是法轮功吗？”我说：“是的。”他说：“你们不怕抓呀？”我说：“监狱可不是关咱们好人的地方，那是坏人待的地方。一本台历谁都能买得起，但是这本台历不是一般台历，这是能救人命的啊。我们发台历不是目的，让你们明白法轮功的真相才是真正目的。”他们说：“法轮功参与政治。”我说：“你们是相信了江泽民集团的诬陷宣传，才不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法轮功是修心向善的修炼群体，与政治无缘。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动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制造什么法轮功天门自焚、杀人等伪案，陷害法轮佛法，用恶毒的谎言欺骗世人，让人仇恨法轮功。江泽民动用公检法警全力迫害法轮功，导致成千上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丧尽天良。做好人有错吗？”他俩静静地听着。我又接着说：“迫害佛法天理不容，江泽民让警察对佛法犯罪，最后成了他的陪葬品。我这一番话完全是为你们好，不要对佛法犯罪，要给自己选择正路，才能拥有好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我们也得出来给人们讲真相的原因啊。”他俩笑了，啥也没说，应该是听明白了。当我转身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便衣警察把相约出来讲真相的同修拽住了。当时我想，一起出来就一起回去。我就上前把那个便衣拽住了，那个同修走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想很清醒。这时他又去抢民众手中的真相资料，我又走上前去从他手里夺回资料。资料是大法资源，是同修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血汗钱，不能有损失。我在与他抢夺的过程中，突然冒出一个不正的想法来：他能不能抓我？这人一回神就把我拽住了，要送我到派出所。我意识到是刚才的思想不正确，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说：“我没犯法，我在做救人的事，你在干坏事，我不能配合你。”我就站在一个高台阶上大声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做好人的。电视上说法轮功学员自焚杀人都是假的，现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人就招呼警察来帮忙。好在刚才那几个警察听我讲明白了真相，谁也没动。他一看没人帮他，感到很没意思，就对我说：“你们走吧，别发了。”我觉得他很可怜，希望他能有机会明白真相，得救度。感恩师父一路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的观念，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日。谈谈这些年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自己所见证的两次神奇的经历。一， 突破网络封锁的神奇经历。在2000年的下半年，由于自99年720以来，中共协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对互联网的封锁，我们本地失去了大法经文的来源，而这时也正是假经文满天飞的时候。看着那些似是而非的假经文，以及被假经文带动而邪悟的学员，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于是暗下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突破网络封锁，和国外的大法网站联系上，从正规渠道得到真实的大法消息。当时的我对网络技术却是一无所知，我买来了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猫，按照说明书一样一样的接好，看到电脑的提示好像是都连接好了，可是怎么上网呢？我还是不会，于是就去了一家常人的网吧，向网管求助如何上网，很快就学会使用 IE 浏览器了，可是还是上不了明慧网。以前曾经从同修那儿得到过明慧网的网址，可是输入网址后登录的却是假网站，里面都是攻击大法的文章。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突破网络封锁，哪怕就是多少天不吃不睡，我也一定要登录上真正的明慧网。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破网之旅，那真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当时心里只有一念，我要上明慧网，我一定要上明慧网。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代理服务器的字样，我也不知道对自己有没有用，再后来就得到了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全是代理服务器的网址，其中有一个网址的后面有中文标注，复制这个网址到地址栏就可以上明慧网。我照做了，复制之后一回车，果然打开了真正的明慧网，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呢，这个结果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当时我看了一下表，整个过程还不到两个小时，这个困扰我们当地同修很长时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从这件事中我也悟到一个理，那就是常人都是学而知之，就是做什么事首先要经过学习，而大法弟子做事却不是这样，师父只要我们这颗心，只要我们的心到位了，事情就能做成了，这是修炼人与常人做事情的最大区别。也就是从这次破网的经历以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当地的技术同修。在之后的各个讲真相项目的创建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做的，就是先不要考虑自己的年龄、学历以及各方面的条件，只要觉得这件事情对证实大法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那么就去做，做的过程中也真的就会有神迹出现。二，参与制作系统盘的经历。那是2014年的事，当时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Windows XP 系统就要停止服务了，而新的安全系统还没有着落。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所使用的操作系统都是从天地行论坛上下载，可是这次天地行论坛却迟迟没有发布新的安全系统，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直到离 XP 系统停止服务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才想到这次天地行论坛可能不会发布新的系统了，那就得我们自己制作系统了，这个可是一个从未涉及又完全陌生的领域，所以就找负责协调的同修打听哪里的同修会做系统，我们可以去学。很快协调同修就传过来一位外地同修的联系方式，我也很快就和该同修联系上了，我们约定三天后见面，同时外地同修发消息给我说，最好我能负责编写系统光盘的启动菜单。接到消息后，我苦笑了一下，看来同修是不了解我，我哪里懂得编写系统盘的启动菜单啊，这方面的知识我听都没听过，更别说操作了，再说我也没有工具软件啊。但转念一想，既然同修这么说了，必然有他的原因，时间又这么紧，总不能什么事都依赖同修，我们只拿现成的吧。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网搜索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快我就找到了相关的软件和简单的教程，也就是在我启程去与同修会合之前，我才勉强学会工具软件的操作。见面之后时间很紧， 两天的时间，在不耽误正常的学法练功的基础上，我们分工合作，有负责系统封装的，有负责编辑系统盘使用教程的，我则负责编写系统盘的启动菜单。回来后时间一样很紧，本地上百台电脑，由一个人来更换系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对相关同修进行了电脑系统安装的培训。对于能参与的同修，我们的要求也是不需要任何基础，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结果就是这几个零基础的同修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更换系统的工作，同时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熟了，从此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技术同修，承担各片同修的电脑维护工作。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才有时间回想这段经历，感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整个过程只能用神奇来描述，真的是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通过这两次神奇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修炼中所有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中形成的各种人的观念，是人的观念在障碍着我们的修炼与行为，也在阻碍着神迹的显现。同时也正是人心的牵绊，才使得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举步维艰。只有修去这些顽固的人心，才能重现觉者的光华，并且让大法的神迹行于世间。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世间乱象中看利益心。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我和弟妹在一个单位上班，两个月前的一天，弟妹跟我说：“姐，汽油要涨价了。你弟弟物流公司的领导已经通知他们，一旦汽油持续涨价，公司承担不起汽油费时就停运，让他们做好放假准备。”我一听心就慌了，灾难又要来了，心想赶紧买点物资储存起来，然后就给孩子打电话，让他赶紧给车加油。几天后，我跟孩子一起开车去加油，在回家的路上，迎着太阳光，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当车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右面驶过来一辆大货车，孩子没有看见，没有减速，就听咔嚓一声，我就啥也不知道了。清醒过来时，就听孩子喊：“妈，撞哪儿了？有事儿没？”原来是出车祸了。可我第一念想的是：“哎呀，这油不白加了吗？”指责抱怨孩子：“你咋开的车呀？”事后向内找自己，当听到汽油要涨价了，就赶紧去加油。出了车祸，灾难来了，怕粮食和生活用品短缺，怕挨饿，就有了存粮存物自我保护的私心，没有用法衡量，在信施信法上打了折扣，被世间乱象搅动。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车祸出现时，第一念的反应是这油不白加了吗，却不去向内找出车祸的原因，而是执着于钱。强大的利益心呐，视钱如命，漠视生命，恰恰是党文化的表现，共产邪灵因素在作怪，忘记了大法弟子的根本。事情发生后，首先向外看，指责抱怨孩子，而不是看自身哪里不符合大法，怎样归正自己，没把救人放在首位。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就我近期思想动态和行为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